本届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期间，俄罗斯著名的官方智库几天前特别举办了会议，讨论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更多地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和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的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的背景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却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为了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曾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在对俄立场上与西方世界和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时，也提出了与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中说，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必须应该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裁决。中国最近则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的投资日益增多，日本与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与日本也正在走近。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但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越南更率先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和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更多地推动与越南的民间外交，让越南社会中有更多的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的越南留学生的配额数量目前已经大幅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中边境不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等地所设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将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和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向越南投资人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与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媒体都正面报道和评价越南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中国商界在远东的许多活动时常被批评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越关系时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受到了中国以外的该地区国家的欢迎，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行发展既同越南也同中国的关系的举动，使中国在当地的外交面临挑战。他说，俄罗斯与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并没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红利，但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后，俄罗斯目前在该地区的活动反而更加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而中国却有不同的想法。罗克申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也不希望看见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分别与不同的政治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了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越时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越南领导人三月末会晤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时也呼吁，俄罗斯应该更多地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